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辅导大圆满前行广释的第15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正文当中啊，所讲之法分成共同外前行、不共内前行和往生法。那么在这个共同外前行当中，总共就是说有6个这个引导啊。我们今天的话还是继续学习这个第一个引导，学习这个暇满难得。关于这个暇满难得，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是分成4个方面了解，也就是思维本性闲暇，还有思维特法圆满，以及思维难得之遇，还有就是思维数目的这个差别。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才能够对这个暇满难得有一个就是说正确的这个概念，并且在这个自己相遇当中啊，真正升起暇满难得，对自己的这个获得的这个暇满难得会再的感到这个就是说庆幸啊，这样就是说来进行做这个观想。我们今天的话继续昨天的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讲这个八无暇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属于没有闲暇修行佛法之地，继续这个内容来进行做这个进一步分析。那么这里边讲到说，八无暇处当中的这个三恶趣众生，由于往昔各自积累的恶业所感，夜以继日连续不断地饱尝着寒热饥渴等苦果，而绝不会有修法的机会。首先讲到这个八无暇，因为这个八无暇的话，大家在观想的过程当中首先一定要就是掌握这个八无暇到底是指的哪些地方。那我们说这个前三个这个就是说无暇之处啊，指的就是说三恶趣众生。因为转生到这个三恶趣的话，往昔的这个各自积累的恶业所感，嗔心啊、牵吝心啊、愚痴心所感的话，那么转生到这个就是说那个三恶趣当中，那么在这个三恶趣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征，也就是说夜以继日的连续不断饱尝着各种这个那个苦果，比如说这个八热地狱啊，感受难忍的这个就是炽热烧烤。等等的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悲惨的这种痛苦。那么在这个八寒地狱当中，也是说转生到这个白莲花地狱啊，然后就是很多的这些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寒冷，跟人间的这个冬天的寒冷就是说不可同日而语，是非常的这个巨苦的这种寒冷。那么还有就是感受一些那个恶鬼啊，感受这个饥渴。那像这个旁生的话，也是说被人这个意识啊，乃至于互相残杀等等的这个苦果。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感受太多的这个痛苦的这个层次也是非常深，并且也是说每天每天乃至于时时刻刻感受这个难忍痛苦的话，所以这样就不可能有这个修法机会。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六道众生当中，为什么说这个三恶趣它没有修法的这个机会，就是因为说这个感受就是那个难以饱尝的这种痛苦啊，所以没有修法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就是说平时比如说我们就是生病了或者说是遭到意外的这个创伤的时候那么说要念佛也好，或者说是念咒子也好的话都不能够说这个集中心意去这个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做这个观想在我们人间当中啊，就是偶尔生一次病，然后病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特别冷特别热的这种痛苦都不能够专心去修法的话，那更何况说在这个三恶趣的这个众生，他们所感受的这种痛苦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而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而且尤其像在这个地狱当中，是说时时刻刻然后感受就是说非常难忍的这种痛苦，所以无法来进行这个就是说修法。我们也知道像三恶趣的话就是说像地狱恶鬼啊，我们一般见不到但是说三恶趣当中的这个旁生，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依靠我们的这个限量可见的依靠这个就是说限量可见。那么旁生的话一般它没有这个解人之意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动物界当中啊，在这个原始的这个森林当中，一般转生到这个旁生界的话，就是说有这个食物链啊，互相就是说这个残杀呀等等的， 那这样子的话，一般就是说在一种恐怖，然后这个就是说逼迫之中，感受这个难忍的这种痛苦，所以就是说没有修法机会，而且旁生的这个心识，我们上一堂课也是讲了，非常的这个愚痴。即便说你让他念佛的话，那么旁生也不可能说，正儿八经的给你念一句这个阿弥陀佛，等等的，或者说跟他讲这个中观正见呀、啊，那旁生也是什么呢？就是说，听不懂，最多就是说种下一个这个善根，所以也是说。转生在这个旁生界当中啊，其实在我们周围，不论是猫啊，自己养的猫也好，路上看的这个流浪狗也好的话，确实跟人类来进行比较起来的话，他们修法的这个机缘啊，确实是少之又少，各方面的这个就是说条件都不具备。那我们通过现象可已看到的三恶趣当中的这个旁生没有修法的这个机会，那么比量推断，比这个旁生啊，就是说更这个就是说悲惨的，那么像这个地狱众生，还有这个恶鬼众生的话，那我们知道痛苦和这个旁生界的这个众生的痛苦又不可这个同日而语了。所以如果真的转生在这个地狱啊，转生在这个恶鬼界的话，确实根本就是说一点一丝一毫的这个修法机会也是说这个没有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情况。所以你像比如说在这个转生到旁生界当中啊，他会什么呢？连续不断，而且有些这个旁生在这个多生累劫当中啊，他会一直以一种这个旁生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业报啊，然后感受这样的一种业报，无法就是说那个获得这个人身。像在以前佛经当中记载说这个以前就是那个几孤独长者，那么当时是给这个佛啊盖这个精舍的时候，那么当时是舍利佛监工嘛。那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那个盖精舍的那个地方，当时舍利佛看了以后开始是非常欢喜，因为依靠那个几孤独长者他发心然后建造这个佛陀的这个精舍嘛，所以当时就是显现了他的这个果报啊，六一天的这个果报当时就已经现前了，所以开始的时候舍利佛非常高兴。后来就是因为看到地上爬着的这个蚂蚁啊，舍利佛尊者也是说面露这个就是说忧愁之色啊。当时那个几乎的长者也是问为什么，后来那个舍利弗就讲了嘛，说像这个这地上爬的这些蚂蚁啊，说在那个过去毗婆尸佛出世的时候他就是蚁身，然后之后经历了这个七佛，那乃至于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依然还是就是说是这个转成这个蚁身啊，所以就是说非常的这个那个可悲。像仅仅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小蚂蚁啊，在七佛出世一直没有获得这个解脱，所以我们想一想，旁生之身躯都没法获得解脱的话，怎么可能说那个去行持这个善法呢？还有像以前在那个大智度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公案，当时不是说那个佛让这个舍利佛嘛，就观察一只鸽子的这个就是说前世和这个后世，当时这个舍利佛入这个三昧啊，依靠这个宿命通观察这个鸽子的过去。那么在这个八万大劫当中观察他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乃至于在这个八万大劫当中一直就是说常做歌声啊，没有这个脱离歌声，而八万大劫之前他就是看不到了，然后佛又让他用这个神通观这个鸽子的未来，那么舍利佛也是观后来就是观他后来的这个一世二世啊，乃至于在八万大劫当中也是说没有这个脱离歌声啊，那八万大劫他也跟佛说我也看不到了，后来佛陀就告诉舍利子说这个鸽子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前后世啊，就是说做鸽子的这个生世的话应该是说像你们这些声闻辟支佛是无法来进行了知的，说这个鸽子在这个恒河沙数大劫当中常做歌声，然后这个鸽子的这个业报完了以后的话他会这个轮转五道最后为人，并且经这个五百世乃得这个立根。所以我们说像这个旁生，你像这个鸽子呀，也是说在无量的这个就是说恒河沙劫当中啊，确实过去是也是无量劫，未来世的话也是无量劫，那么常做歌声，那么最后说才那个获得这个人身。所以旁生得人身都如是难的话，那一旦 我们说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像这个地狱啊，还有这个就是说恶鬼的话，如果说没有种下这个佛法的这个善根，确实在无量无数劫当中闻不到这个佛法啊，那么也不可能说从轮回当中啊获得这个解脱。所以我们在首先八无暇啊，那个就是说八无暇啊之这个前三个，也就是说三个趣，我们确实要观想啊，假设说自己如果说堕入到这个三个趣，切身的这种体会的话啊，我们也想一想将生彼生啊，自己就是说一点点这种痛苦的时候都不能够说专心修法，那更何况说转生到这个三恶道的话，肯定就是说绝对没有什么呢，就是说修法的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悲。所以我们在现在就是说没有转生到这个三恶趣，拥有人身并且也有殊胜的这个机缘听受佛法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也应当再就是告诫自己，不要就是造下这个三恶趣的这个因啊，贪心嗔心还有这个痴心，造下这个三恶趣的这个因，所以为自己现在能够就是说拥有这个人生啊，确实就是说应当再感到这个欢喜，感到这个庆幸。那么这里边首先就是说是这样来进行讲，所以像我们在学这个前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要知道，像这些道理其实说也并不是说特别的这个难，但是一定要什么呢，在相续当中来进行这个思维，细致的来进行思维这些前行里边，首先关于这个暇满难得，首先就是说要思维这个八无暇当中的这个三恶趣有哪些痛苦，为什么就是说不能够这个修法，那么这样在这个思维的话，肯定就是说相续当中它会产生一种这个感受就是说产生一种这个感受。否则如果说有些现在很多的人嘛，反正就是说希求一些大法，好高骛远，然后对一些这些前行的话，一传前行，然后跑得很远，就不想来进行听前行。但是就是说如果前行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一下子接受一个大法，不一定会对相续就是说产生那个就是说那个稳固的这个厌相就像打个比方，像这个就是说一大块冰里边倒一点点的这个开水，我们说修一些这个大圆满的法，然后禅宗当中的这个明心见性，那么刚开始听的时候，看这些公案的时候，觉得看的时候也非常高兴，然后上师跟自己讲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大圆满的这种厌相啊。但是这种厌相的话，其实就像我们说冰上倒一点点这个开水的话一开始好像觉得就是说讲者也非常高兴，听着也非常高兴，但是因为没有这个暇满难得，然后这个寿命无常等等的这些情形作为这个基础的话，没有真正的这个出离心没有升起，菩提心没有发起的话那么就是说像这些听受这些那个大法的话其实在这个相续当中不可能说产生稳固的这个定解，冰上倒一点点开水，然后过一会儿的话开始融化一点点，那么过了一会儿马上什么呢，又冻上了。所以就是说没有把这个基础打好，开始好像听一些大法，相续当中好像产生一种这个那个厌相的时候，但是说因为这种厌相不稳固，马上又恢复成以前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说在学这个暇满难得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细致的这个就是说就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要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感受。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第四种这个无暇之处属于这个边地。他这里边讲所谓的这个边地，所谓的这个边地说据说有罗卡查族等32种边地，这是说就当时的这个就是地方那么就从这个地方像罗卡查族等等，就是说有这个32种边地，还有说在当时的这个印度就是也是说有这个25种或者是108种或者是1200种等等的，有不同的这个说法。那么像这个边地，他们为什么说没有这个闲暇来进行修行佛法呢？这里边也是讲到说，像这个边陲异教，边陲异教的这个教徒们声称损害为正法，视杀生为这个善业因为他们的这种见解，在这个转身在这个边鄙之地，见解完全成为一种颠倒，认为什么呢？损害就是一种正法，然后就是说认为杀生是一种善业，那么像这种情况，确实就是说很多很多，你像一些这个宗教一般就是说。 有些宗教对自己的这个教徒啊，他会这个维护，对自己的这个教主祖师们也会来进行维护，但是对于一些就是说不信自己教的一些异教徒们的话，他会什么呢？就是说去这个杀害啊等等的。你像在一些这个就是说经典当中也是外道的一些经当中也是说嘛，说那个外道的一些他们的这个教义当中啊，说上帝发怒的时候，然后杀戮了这个三千人啊、一千人，乃至于就是说十万人，而且说哪里发现他们，给他们的报酬就是说把他们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处以这个死刑啊，然后把这个就是说手脚砍去，然后驱逐出境。所以像这些观点的话，完全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教义当中啊，确实有这种损害为正法，然后视这个杀生为这个就是说善业啊，尤其是说那个对于异教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教徒，乃至于就是说不信自己本教的一些高层次的这个人啊，如果杀他们的话，不但没有这个罪恶，反而会这个就是获得解脱啊等等的，有这些就是说教义。还有就是说像杀这个一些这个就是说旁生啊，反正旁生活着就是当人类的这个食品，所以就是说杀这些旁生也没有什么这个罪过等等的。一般在这个古印度很多的这个婆罗门教等等的这些就是说宗教的话，外道的这个宗教一般都有这个祭祀，为了这个祭祀他们的这个本尊啊，也是说杀这个羊，然后就是说一些猪啊、羊啊、牛啊，然后就是说来进行宰杀，认为这些来进行祭祀本尊啊，完全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善业。所以他们的这种知见，因为就是说就是福报所致那个福报不够，福报所致，然后生在这个边鄙之地，没有遇到这个正法的光明啊，那么一开始接触的都是一些这个就是说邪教啊，然后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颠倒的这些知见。所以我们知道在见解上，如果说之前就已经最开始，然后不论是自己相续当中升起的也好，或者别人教的也好，那么这就是说没有产生这个正知正见的话，确实就是说那个想要修行正那个就是趋入佛法的这个修行啊，确实也是说不大这个可能的。所以在这个以这个边堕异教啊就是说为例，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宗教当中确实就是说有这些视杀生为善业啊等等的这些教义是这个存在的。但是像我们本身释迦牟尼佛的话，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说伤害众生啊，就是说非沙门，而且这个众生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不光是说人类，包括了六道一切的就是说寒生，就是说那个上至飞翔天，那么下至这些像蚂蚁啊、小昆虫，乃至于地狱的这种众生都不能够做这个伤害。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佛那个宗教的这个综艺当中啊，虽然会也有一些这个慈悲行善，但是就是说范围是比较这个小，比如说仅限于人类啊，没有就是说全面涉及到一些这个旁生乃至于地狱恶鬼的这些众生啊，没有真正的这些教义，或者说仅仅止于自己的这个宗教里边的这些宗教徒，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个就是说异教徒的话，会有一种歧视嗔恨的这种心态来进行看待。所以像这里边如果说驱逐到这样的一种群体当中，这样的一种边地当中，确实就是说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啊行持这个正法。其实我们在这里边的这个边地啊，其实在那个佛经当中一般有这个地界边地，还有就是说那个佛教的这个边地啊。如果地界边地当时在这个古印度来进行讲的话，真正的这个中土指的是说印度金刚座啊，是属于这个中土，那么像这个地界的这个边地，那么像印度之外的其他地方属于这个边地。但是我们说这个佛教的这个边地一般就是说四众不具足，或者说即使具足了，但是说身心就是说那个对于这个身心啊无利无害的话，这种情况那么也可以称为什么呢？边地之人。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佛法边地，就是说没有这个正法，像这个佛陀的教法也好正法也好不存在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说边地之地。所以一般可能城市里边的人会觉得，哎，我们是大城市里的人，我们不是边地，然后 就是说一些落后的这个农村啊，闭塞的一些像这个藏区等等的，这些应该属于这个边地。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从这个佛教的这个中土来进行讲的话，其实在这个藏地乃至于从古至今啊，确实就是说一种全民的这个信佛呀，有这种佛法的这个就是说气氛。而相反在现在的一些科技啊各方面就是说比较发达，生活条件特别就是那个好的一些的这个大城市当中啊，反而就是说没有寺庙，然后也没有讲经说法，也没有一些就是说真正行持善法的这个人的话，那么相反在一些大城市反而成为什么呢？边鄙之地。那么我们说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如说一种范围当中，可能有些就是说那个道友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比如说我生活的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见过寺庙，然后从来也没有见过出家人，也没有这个佛经的话，应该是说自己所生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一种边鄙之地。那我们想想一做这个对应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边鄙之地，自己就是说没有素食的这个善根的话，确实就是说一直无法就是说去这个区域到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这个解脱道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情况。这个应该是说现在很多人在座的应该就是说都能够理解到，像这个所谓的这个边地的这个就是说情况，他没有这个修行佛法的这个机会。即便是说修行了这个佛法的话，因为周围的这个环境的话，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个佛法，所以自己不论是在修家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这个就是说委员重重，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说修行佛法可能跟我们像现在在这个藏地啊一种大的这个范围，或者说在这个汉地一些这个寺庙当中啊，就是说行持佛法，应该是说这个因为有这种这样的一种范围，那么就是说有修行佛法的这个闲暇。但是如果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这个佛陀教法正法的一个氛围当中啊，确实自己的这个知见，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话，往往就是说一种唯物论者呀，对于佛法里边所讲的很多，不论是名言，还有这个圣意啊，很多甚深的这个道理，无法来进行理解。那么下面这里边就是讲到说所有这些边鄙地的那个野蛮人啊，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人像，但内心顽固不化，根本就是说不能够转向正法方面。所以像这个边鄙之地啊，可以叫这个野蛮人，外表看起来就是说是人像，而且像现在一些大城市里边的这个人啊，打扮的也非常这个就是说漂亮也是说那个非常的这个得体啊，看来是这个人像。但是有些人的话内心什么呢，顽固不化，完全就是说没有站在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反正一说这个佛教里边的这些前后世啊、夜因果呀、乃至于就是说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他也不去想，反正一概就是说不接受等等的。然后就是说那个根本什么呢，就是无法不能够转向这个正法方面，应该确实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顽固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尤其像一些这个异教徒啊等等的这些这个教徒们，因为他们就是说完全知见颠倒了，相去也是说非常的这个就是说顽固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想让他们趋向这个正法等等呢，确实也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而且就是说这里边讲到说又有随行娶母为妻等自己祖辈所传下来的这个恶习漏规与儒法行为背道而驰，反而对于杀生狩猎等不善业的伎俩却极为擅长，所作所为全部都是在这个造恶业啊。在那个古印度吧，反正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恶习漏规，就是说那个随行娶母啊为妻，那个就是说已经乱伦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恶习，不仅以前在那个古印度啊是存在的，乃至于像在这个近代的时候，以前就是说新闻当中也是说在印度北部，还是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当时也是在那个2006年嘛，当时有一个叫罗宾的人，他就娶了自己的这个母亲，原因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朝一座神山的时候不小心就跌入深渊，他当时就想可能是山神发怒，后来他就是回家以后马上忏悔，也是祈祷，三个月过后，然后在这个梦中啊，好像这个神明就给他这个启示说，如果说你娶自己的这个儿子为丈夫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对山神的这个忏悔啊，也可以避免所有的这个灾难。所以后来他儿子啊就是也同意了，然后母子啊就是结为这个夫妻。当时一些这个人类学家来进行研究啊，说这类现象的话在这个村子来进行讲根本就是说 不算这个稀有。那么我们一般知道就是说有这个伦理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完全是属于一种这个乱伦，不仅是在这个佛教当中啊，这种过失非常大，乃至于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当中按照人道来进行讲的话，也是说就是说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因为在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村子当中啊，一种边鄙之地那么就是说村子里边像比如说跟一些动物啊植物啊就是说作为这个对象然后做这个结婚仪式的，也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就是说像他们的这些恶习啊漏规啊，确实和一些儒法的这个行为已经什么呢，就是说背道而驰。然后就是说对于一些相反的这些不善业啊，确实说特别特别的这个擅长。而且以前在那个报纸上不是说吗，像在那个日本当时就是说有一对母子也是那样子的，因为他母亲怕他儿子就是说学业啊就是耽误学业，然后儿子的话又在那个青春期所以为了满足儿子的话，母亲啊就是跟这个儿子行这个不进行等等的。确实现在就是说没有这个真正的佛法的这个政治正见来进行引导众生的这个相续的时候，往往就是说会有很多非常的就是说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和这个儒法行为背道而驰的这种情况会这个就是说出现的。所以就是说也是什么呢，完全都是在造恶业，没有行持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善法。你像现在很多大城市的人的话，确实对于这个善法方面不是特别这个擅长，反而对于一些杀生啊还有狩猎啊贪心嗔心的这些不善业的话，伎俩是极为这个就是说擅长的。我们不要说造大的这个杀生的这个业那么像现在的人没有这个前后世业因果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政治正见，世间的这个政治正见没有的话，我们说就在一顿饭当中啊，实际上就已经什么呢，在这个就是说人那个地狱啊就是造下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恶趣当中多劫多生累劫爬不出来的这种业，因为在一顿饭当中就已经杀了很多的这个生。所以像现在的这个人啊，为了就是说满一己这个口腹之欲，然后就是说仅仅就是说像以前吃这个鸡鸭鱼肉还不够，然后还要吃一些这个就是说珍稀的这些动物啊，穿山甲呀、龙虾呀、猴脑啊等等的确实在这个饭店当中地狱的这个就是说景象啊应该就已经在这个上演。所以像很多的这个世间穿着相貌各方面就是说非常得体的这个人，但是在这个就是说饭厅当中啊，确实没有一些这个慈悲心，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一己之欲啊然后就是说去这个宰杀一些旁生的这个生命确实就是说在这个造恶业方面啊，伎俩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擅长，而且就是说所作所为全部都是在这个造恶业。所以我们现在来进行看一看，有些人可能认为啊，以前是非常落后，现在的话各方面说科技也发达了然后就是说什么都是这个工业化呀科技化呀等等的觉得非常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说来进行观察人类现在是退步还是进步的话，应该是什么呢，值得我们来进行反思确实就是说值得我们这个反思因为现在好像就是说生活条件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说有所这个提升，但是人们的这个内心啊反而说越来越这个不满足，越来越这个不满足并且就是说那个人们啊像这个孩子们也是说这个迷恋于这个网络游戏啊，然后大人们也是说拼命的这个追逐享乐，而且像现在完全就是说成了一种这个疯狂的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物质文明啊高速发达的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如果是没有这个人啊没有反观内心应该是说自己的这个心啊已经什么呢破破烂烂各方面就是说已经什么呢，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人伦文化已经完全这个倒退了。我们不要说像这个佛教当中非常高深的这个慈悲的这些教义啊，缘起性空的这些教义，那么乃至于像我们就是中国古文化当中啊，就是一些伦理的这个道德，那么在现在也是什么呢，日益这个下降。确实人们在这个贪心嗔心的这个日益的这个膨胀下呀，确实造的这个业的这种手段啊，也是说那个非常的这个多，而且那个也是非常的这个巧妙。但是在行持善法方面的话，人们都觉得行持善法是一种颠倒，行持善法是一种什么呢，精神不正常。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范围当中想要真正去入佛法，确实也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所以像我们现在有幸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能够直遇到这个佛法，能够就是说去入到这个修行当中，确实自己也应当感到一种庆幸。可能大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比如说自己从小到大一些这个就是小朋友也好，乃至一些这个就是说同学同事可能就是说会有这个 几百。当然在这么多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可以就是看一看能够真正就是说屈入佛道真正修行的人有没有。那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屈入佛道，并且真正就是说想要这个就是说那个修行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的话，那确实就是说应该是说非常的这个荣幸啊，非常的这个荣幸。所以他这里边确实就是说所作所为都是在这个造恶业。所以像以前那个影城回忆录当中，以前那个谭旭大师嘛，当时不是也是跟那个基督教徒当时也是辩论。因为在这个基督教徒的这个教义当中说，这个凡是动物啊都是人类的这个菜蔬。他们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教义，就是说动物的这个血啊是动物生命的这个来源，血是不能够吃，但是肉是可以吃的。但是当时谭旭大师方方面面就是做了这个辩论嘛，当时那个就是基督徒说，你们出家人怎么不吃荤呢，等等的。然后我们不是说是杀生嘛，但是他认为这不是杀生，仅仅吃肉没吃血不是杀生。但是当时谭旭大师也是说了，说这个血是从肉中挤出的，那么肉当中啊也是应该有这个血的。如果说血是动物的这个生命，不能够喝血的话，其实肉也是什么呢？不能够吃，这样子的。所以也是对他做了这个辩驳。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啊，保持佛教的这个政治正念确实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前面其实也是在强调，佛教的这个见修行果和这个外道的一些他们的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些教义啊，确实有什么呢？天壤之别。在一些行为上，可能和我们佛教当中啊，比如说行善，做一些这个慈善事业方面，行为方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相似，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做这个随习。但是从真正的这个见解乃至于修行和最后获得的这个佛果方面的话，那确实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就是说外道和这个佛教全部就是说混为一谈的话，那么就是说就已经什么呢，失毁了这个皈依戒了。所以一定要什么呢，善加这个区分开来。因为在这个佛法当中，有佛法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说真正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大成就者啊，真正的这个高僧大德来进行弘法利生的话，那么整个对这个当地的这个人啊，会带来各方面的这个利益，暂时和究竟的这个利益都会这个获得。然后人们的话也会逐渐从以前的这个就是说邪知邪见疑惑当中，然后就是说通过这个文思修行啊，那么逐渐相遇当中具有这个政治正见。但如果说没有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引导，没有佛法，没有这个佛的这个教法正法的这个地方啊，确实人们的这个知见就是说很容易这个混乱，乃至于在这个颠倒当中都不知道自己处在一种颠倒的这个知见当中。所以像就是说处在边地的这个众生啊，确实非常的这个可悲。因此他们的这个多数人死后立即堕入这个堕于恶趣。由此可见，边地纯属是这个无瑕之处。所以像这个边地啊，现在应该就是说大家也应该是说比较这个观想，方方面面来进行考虑啊，就是说在这个边地当中能不能够有这个修行正法的这个机会的话，大家应该都能够会这个了之。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所谓的长寿天。这个所谓长寿天呢，也就是指的是这个无想天。那里的众生认为没有任何善念恶念的这个禅定是解脱，进而修行者转生在这个无想天呀。这个长寿天我们上一堂课其实也是讲了不同的这个就是说论点当中啊，那么关于这个无想天的这个处所也是有这个不同。像这个据说论当中啊，说这个无想天位于在这个就是说四禅广阔天的这个就是说附近啊。那么转身于此的这众生，在八万大劫或者说五百劫当中，就像冻在这个冰里的鱼一样。然后他就是说因为这个无想嘛，灭尽一切粗大的这个心识，安住在无念的这个状态当中，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情况。所以像这个无想天啊，好像我们上一堂课好像也是介绍过，比如说有些认为是在这个就是说属于无色界的这个天人，有些是说一阶的这个最高的天人，还有就是说在那个第四禅天的这个辅性啊，还有像那个以前阿琼堪布也是说嘛，其实这个无想天也就是在这个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啊，他修这个无想定，那么死了以后在哪个地方死，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转落到什么呢，无想天，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不管是他的这个处所在哪里，如果说他通过修这个无想定啊，那么转生到这个长寿天或者是无想天的话，那么在这个很多劫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一直就是说没有这个就是说善恶的这个念头，没有分别念啊，所以他也不可能说屈入到这个善法的修行当中。所以他这里边啊就是说 那里的这个众生啊，认为没有善恶，没有任何的这个善念恶念的禅定啊，是这个解脱，进而就是说修行者啊，就是转生在这个无想天。你像我们在平时，比如说作为一个这个就是说修行人的话，一般真正的这个善知识来进行指导禅定的时候，其实尤其在藏地，尤其就是说注重以文思引申定解，然后按照这个定解啊，然后就是说去这个才能够什么呢？如理如是的去这个修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文思引申的这个定解来进行做引导的话，你不论是修禅定也好，还有就是说安住在大圆满大手印的这个境界当中啊，什么也不想，哎，善也不想，恶也不想，闭着眼睛坐在那里禅坐的话，也很容易是一种什么呢？转生到无想天的这个就是说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文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应该就是说在这个传承当中，大家也应该非常容易的这个知道，传承上师们非常强调我们最开始就是说依靠这个正知正念抉择出了这个正知正见之后啊，然后就是你如理如实，那么可以去这个修行，否则就是说你修大圆满也好，修这个禅定啊，如果说这个好的话，可能会转生到这个那个长寿天等等的这个飞想飞飞想出天，可以转生到天界。如果不好的话，像汉地啊，不是藏地有这个汉塔嘛，雪珠子，很容易就是转生到这个旁生啊，冬天几个月当中，然后也是什么呢？不出洞，好像一种闭关的这个状态，但是就是说一种愚痴啊，无念的这个状态当中，确实没有这个闲暇来进行修行这个佛法。所以在这里边你是这样讲，所以以前那个禅宗是有一个那个就是说公案嘛，不是说当时那个在那个宋徽宗的时候，当时那个就是那个一个巡抚吧，就是在一个那个就是说官衙的这个旁边有棵大树嘛，非常大的这个树，后来那个因为是一棵古树嘛，时间已经很长了，然后被那个就是狂风给那个吹断了，后来在那个树里边就发现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入定的一个修行人啊，也是一个这个禅师入定的这个修行人，当时就发现他就是说，因为不知道在那里边已经坐了多少年，反正就是说头发披身，然后他的那个指甲的话都可以绕的这个整指甲盖子呀都可以绕在这个身上，当时那个也是惊动了这个国那个就是那当时的那个皇帝啊，宋徽宗，后来就是给抬到的那个皇宫啊，而且是经过这个三藏法师敲这个金磬啊，让他这个出定。出定之后的话，就问他说你是哪的人呢？后来他就说嘛，我是那个慧远大师的这个师弟，叫慧持。当时是在那个宋徽宗，那么慧远大师出现的是在那个东晋时代，之间已经过了这个700年。然后就是说他问自己的这个师兄在哪里，当时那个三藏法师也跟他说嘛，说你师兄已经这个圆寂了700年了，将近700年了。后来他就是说那个也没话说，然后就是说后来那个也是又那个入定了，然后就是说圆寂了，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情况。所以我们说像有些像那个净土宗嘛，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入禅定啊，如果说真正回心念佛的话，可以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如果说入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无想的这个定当中啊，就是说在这个入定的这个时间，像这个人间的这个禅定当中，它是700年嘛，等等的，但是就是说没有真正获得这个解脱啊。但这种说法可能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说，如果说一个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你参禅也好，没有真正的这个明心见性，那么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四禅八定当中啊，就是说在尤其就是说好像不思善不思恶，在一种这个无念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即便是说安住在这个就是说很多劫当中，但是最后也不一定会从这个三有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所以我们在这个一般不论是藏地也好，禅宗也好，对于这样的一种无想定啊，那么作为这个明眼人啊，一些真正的这个高僧大德都会来进行这个就是说呵斥。禅宗里边也是说，像这样的一种无想定的这个坐禅，就像枯木那个就是说冷水泡石头啊，然后等等的这种禅定，它不算是真正的这个禅宗的这个明心见性，也是这样讲。那么在大圆满当中啊，真正就是说想要不思善不思恶，没有这个素食的这个浓厚善根的这个修行人啊，那么最开始一定要通过这个中观正见，真正远离了这个四边八气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安住在这个不思善不思恶的这个境界当中也是可以的。否则没有这个正知正见的这个引导啊，好像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不作意啊，什么也不就是说不去想的话，认为这就是一种禅定，那这样就是好的话，可以转生在这个无想天当中。但是这个转生到无想天能不能够获得究竟解脱呢？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下面嘛也是这样讲说，此处的这个天人啊，说于这个禅定中 安住数个这个大劫，一旦饮业穷尽时，将以邪见之因而这个下堕恶趣，因此他们不具备修法的这个机会啊。我们在那个佛经当中其实也是这样记载的，一般像这个无想天、长寿天，乃至于像飞飞想出天的这个天人啊，他在这个禅定当中安住这个数个大劫，不论是八万大劫也好，五百大劫也好的话，一旦他的这个饮业，他的这个就是说禅定的这个饮业啊穷尽之后的话，依靠他的这个邪见之因，必然会这个下堕恶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邪见之因呢？一般修无想定的这个人，他认为就是说，一旦就是说安住在这个无想定当中，乃至于就是转身到这个无想天啊长寿天，他就认为什么呢？这就是自己获得的这个真正解脱。而等到自己的这个禅定饮业尽了以后的话，一般就是说依靠他的这个没有真知正念啊，还有往事的这个一些这个业报的话，一般在这个上上界的这个天人啊，他的这个饮业尽了以后，很容易就是说成为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个柴薪啊，很容易直接这个下堕。那这个下堕的时候，他就认为我以前修行就是说认为这个解脱的话不过如此，反正修行到最后还是什么呢，会这个下堕，很容易什么呢，产生这个邪见。所以以这个邪见之因的话，他会这个下堕恶趣。乃至于像以前就是说佛经当中也是记载嘛，一些表面上是这个修行佛法的这个人啊，因为他没有这个真知正念，安住在世间的这个四禅八定当中，入这个灭尽定嘛，然后就认为自己已经获得真正的这个解脱，修行佛法获得真正解脱，但是因为最后就是饮业尽了以后，观察自己的这个来世堕入到这个恶趣，认为佛法也不算是真正的这个解脱之法，你看我现在就是说获得了解脱还要什么呢，就是下堕。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佛法它也会产生一些这个邪见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以邪见之因啊，将这个下堕地狱因此的话，他们也是不具备修法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八无暇当中的这个长寿天，有些讲义当中也是从什么呢，凡是转生天界者，不光是一个长寿天吧，凡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大多数天界的这个众生啊，因为就是说也是什么呢，就是说像转生到长寿天，飞想出天，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善恶念头，所以没有修法机会。而转生到有些像这个六欲天当中啊，因为这个散乱的这个因缘太多了，这个时候的话也是什么呢，就是说散乱的这个因缘太多，然后基于这个享乐，因为天界的这个五欲的这个福报非常圆满，关待于我们人间来进行讲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圆满，所以的话它也是什么呢，就是说单执这个享乐，也是没有这个闲暇来进行修行这个佛法。所以像那个当时不是说那个舍利弗嘛，就是看到了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当时那个几孤独长者，他因为盖金堂的这个就是说果报，六欲天的这个天界啊，当时就已经现前了。后来那个当时那个就是说那个依靠神通加持的，也是让这个几孤独长者也是看到了，然后就问他说：“你愿意转生到哪一个六欲天吗？六层天？你说你想转生到哪一界天？”当时那个几孤独长者也是问说：“哪一天是最乐的？”后来那个舍利弗也是跟他讲了嘛，说这个前三天的话，下三天啊，色欲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然后上二天的话是这个交易，就是说自私啊，那么唯有这个第四天，其实就是都说陀天嘛，那么就是说少欲知足，并且就是说经常有这个就是说一生补处的这个菩萨啊，那么在那里边讲经说法，并且有闻法的这个机会。后来那个几孤独长者这么一听了以后的话，也是发愿什么呢，就是说往生到这个刀立天第四天。所以你看在这个天界的话，福报确实比人间就是说极为的这个殊胜，但是因为急于这个享乐，所以没有这个修法机会。所以像以前目犍连的一个弟子嘛，叫齐婆医师，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就是说医师，他后来就是说那个死了以后，也是说转生到这个夜魔天嘛，也是属于这个六欲天之中啊，转生到这个夜魔天。那后来当那个就是说当时那个就是一次目犍连因为他的这个弟子有病，然后就升到这个就是说刀立天去问这个就是齐婆医师问诊，然后就赶到这个天人们就是说进入这个欢喜园啊去这个嬉戏。那当时目犍连他就在路旁看着等待，当时就是说那个天人驾着这个车啊，反正一对一对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就是说去瞅一眼这个就是说神通第一的这个大目犍连啊。那么最后就是说齐婆医师他那个到的这个时候坐在这个华丽的车上，唯有这个齐婆医师执是什么呢，跟这个他以前的这个师父神通第一的这个目犍连单手啊举 起这个质疑，也没有就是说停下来。后来那个穆杰呢就以神通啊，然后让他的这个马车就是走不了，然后就问他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当时这个齐波医师也是什么说天人的这个福报太大了，然后就是说那个五欲的这个就是说享受太圆满了，根本就是说没有这个闲暇来理你，说我还是算好的，其他天人连看都没有看你一眼，因为我以前是你的这个弟子啊，我还会对你这个就是说那个花了半天的这个力气啊，然后也是说克制了自己的这个想要赶快去这个享乐的这个欲望，然后跟你就是说打了一声这个招呼，也是这样来进行讲。所以如果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啊，也不像我们人类就是说苦乐参半呀、啊、然后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心智去这个修行。那么天人的话一般就是福报太大了，都是说基于这个享乐。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三恶趣众生，因为是太苦了没有修法机会，但是如果是福报太大没有这个素食善根的时候，那么又会什么呢？单执于五欲，没有这个就是说修法的这个机会。其实像这个第十天啊也是这样子的，在那个以前大智度论当中，还有在那个般若经当中啊，其实以前佛讲这个就是说般若经的话是属于这个般若，属于大明咒嘛，也是那个第十天也是知道，因为那个第十天跟这个飞天打仗的时候啊，那么一旦就是说送了这个就是说般若的这个名号摩诃般若波罗蜜，飞天听到了以后的话，就会马上就是说嗔恨心熄灭啊，并且就是说即便飞天想要跟这个天人打仗，一旦就是听到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也会什么呢？就是马上撤退啊。那当时就是说那个就是有人也是问嘛，那为什么说这个第十天天人的话有时候也会被这个飞天打败吗？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说为什么第十天不经常送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呢？当时第十天自己也是说了，说因为天界的福报太大了，所以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种真念，经常说去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呀，去这个修法的话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意，就是当时也是这样来进行这个就是说讲的。其实在那个天人五出来现象出现的时候，只要念这个就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也可以说往生到这个就是说继续转生到这个本所生处天界啊，然后不会这个下堕。但是因为就是说天人的这个业报所感为什么人们也会问嘛，说为什么既然经常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能够说让天人的飞天啊就能够撤退嗔心消失的话，说为什么这个第十天经常会跟这个飞天打仗呢？一方面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第十天啊刀立天的话，因为福报太大了，然后经常想享乐，没有这个正知正念摄持，天天去念这个就是说念经。另一方面的话，因为这个飞天他的这个宿世业力所感，必定会什么呢？有这个飞天跟他这个打仗，也是一种业力的这个招感，就是当时也是这样来进行做的这个解释。那么总之啊，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说以长寿天为主的一种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想的这个禅定当中啊往生到这种天界当中，也是说没有这个分别念的这个作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也是什么呢？不会有这个修法机会还有就是说太快乐了乃至于像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没有转生到天界，但是因为宿世的这个福报所感，那么在人间可能也是说如同生活在这个天界当中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太好的时候，那么也是什么呢？心不容易这个向道，我们大家也应该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感觉得到。所以的话这里边以长寿天为主的一些转生到这个天界的这个天人那么他们也不会有这个具备修法的这个机会，就是这个。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持邪见者，这里边持邪见者的话说，一般而言所谓的这个就是持邪见者，是指置身于佛法之外，持有这个常断邪见的这个外道这些人自相续被这个邪见染污，对真实正法不起信解因此就是说也无有这个机会修行正法。这里边就是说持邪见者就是说置身于佛法那个佛法之外的，那么就是说持有一些常见还有就是说像以前那个什么顺势外道顺势美就是邪见的这个外道那这些就是说持一些常见也好断见的这个外道，因为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被这个邪见污染，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这个真实正法也就是说生不起这个信心，因此也没有这个机会修行正法。所以像那个就是以前汉帝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个杀猪的这个屠夫能渡，但是说外道 难度。其实原因在哪里呢？这里边说的也很清楚，因为他们就是说一些外道的话，乃至于就是说对于自己是一个自己的这个外道非常的这个有信心，而且就是说已经真正屈辱到这个外道当中的话，相续已经完全被这个邪见污染的时候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佛教完全持一种敌视的这个态度，他是不可能来进行接受这个就是说佛教。所以那个就是说他对这是真实正法生不起这个就是说信解，然后因此也是无有这个机会修行正法。但是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此藏地啊，因为这个昔日乌金第二佛莲花生大士曾经嘱咐护地母十二尊守护西藏，致使真正的外道无机可乘。这是说在这个藏地啊，应该是说跟其他的这个就是说地方相比的话，确实非常非常殊胜。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莲花生大士曾经就是说降服了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护地母十二宗啊，然后就是说成为这个佛教的护法神，守护这个西藏。所以在这个西藏乃至于在现在啊，就是说这个佛教还是说比较这个纯正的。虽然就是说现在跟以前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印度相比的话，还是会掺杂一些持有这个邪见、持有断见的一些这个就是人啊，但是真正像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藏地啊建立一些外道的这个教堂，各种各样的这种教堂，全体的这个就是说相信一些外道的这种情形，必定还是说就是少之又少，是基本上是没有的。不像在一些这个大城市当中啊，佛教的这个就是说寺庙没有几座，但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伊斯兰教堂啊，还有这个就是说天主教的这个教堂啊，可能说多之又多啊，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情形。所以相比之下，在如今的这个藏地啊，佛法应该是说跟其他民族的这个就是说佛教来进行相比，确实说从小孩呀到这个老人之间，基本上就是说全民信佛这样的一种情况。原因在哪里？就是有这些当时莲花生大士依靠他的这个神通神变力降服了这些就是说地神啊等等的，成为佛教的这个护法神。所以像后来的很多的这些传承上师们，乃至于像法融一宝，也是在做了一些关于护法的这个仪轨啊，也是说在祈祷就是一些这个护法神啊保就是说那个护佑这个佛教长盛不衰。原因啊也是在这里边，所以也是说真正外道无机可乘。所以像以前那个萨迦班智达嘛，不是和那个印度的那个外道叫那个初吉嘎瓦那个辩论嘛，当时他们也是立下了这个誓约，无论谁赢了，那么对方一定要什么呢，归入到这个赢的一方的这个宗教当中。后来萨迦班智达也是说战胜了这个便赢了这个就是说楚西那个初吉嘎瓦那当时就是说要把他带回到这个西藏嘛，因为他必须要那个就是说皈依到这个萨迦班智达这边。当时那个就是那个外道也是非常担心说这个藏地的这个护法神非常厉害，不敢去。但是那个萨迦班智达也是说嘛，我带着你去应该没事。但是在这个印度和那个过这个印度和藏地的这个边界啊，有些说那个当时那个外道就已经吐血而死，有些说是被这个雷已经劈死了。所以在这个藏地依靠这个护法神的这个护佑啊，确实在如今佛法应该是说也是说比较这个纯正，没有就是使这个外道啊就是说无机可乘。说可是啊，作为与之雷同对正法与上师起邪见之内的人，也没有如理如实修持正法的这个时机。就是说在藏地，虽然外道就是说除了这个奔波教啊，因为是在那个藏地本土的这个一些这个宗教的话，指的就是那个奔波教，除此以外的话，基本上在如今的这个藏地当中基本上都是说信仰这个佛教。但是作为这个信仰佛教的这个佛教徒当中啊，与之雷同，如果说对这个正法上师三宝没有这个就是信心，没有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正见啊，对这个正法和上师起邪见的人的话，其实跟这里边持邪见者也是什么呢，比较这个类似。因为相续当中对这个上师和正法没有这个正见有这个邪见的话，那他也不可能说有如理如实啊修行正法的这个机会。法融一宝也是讲，如果相续被这个邪见染污啊，那么上师再怎么样就是说如法，再怎么样具有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功德，实际上在他的这个染污邪见染污遮蔽了他的这个智慧的这个眼目啊，所以也是看不到上师的这个功德。所以像以前当时那个印度啊引光外道就是说那个他就什么呢，因为相续当中具有这个邪见的这个染污啊，非常深厚的这个染污。那你像对这个我们说断在这个三界的这个导师啊，在我们娑婆世界 那么像这个就是说无与伦比的本身释迦牟尼佛，在引光万道来进行看来的话，也是具有这个十八种丑相，没有任何的这个功德啊，确实就是说有这样的这种情况。以前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虚云老和尚曾经就是说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当时在他那个住持那个云门寺的时候嘛，当时在他那里边也是有一个这个出家人啊，修行人，一直就是说在这个在那个虚云老和尚这个寺庙里边待着。但是对于虚云老和尚这么就是有功德的这个就是高僧大德啊，他都不去这个请法，也不去就是说去这个亲近。后来他们那个寺庙当中就是来了一个外那个外道嘛，就是那个修道的人，道家的这个人啊，他马上就是说去这个这个五体投地的去这个就是说礼拜，并且就是向那个修道的这个人啊去这个求法啊。所以我们这样来进行看的话，即便是说表面上就是说是穿的这个出家的这个衣服啊，然后如果说相续当中没有真正的对这个上师三宝产生这个真知正见的话，那么跟这个像狮子王一般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在一起，因为自己相遇当中没有这个政治政见，所以就是说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种性的话，还是什么呢，不容易来进行改变，不容易就是说屈入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正法当中。所以禅宗经常说这个狐狸精和这个什么那个就是说狮子王啊，你就像那个就是说修道人的话，那么跟这个就是说狮子王一般的这个高僧大德待了那么长时间，但是相遇还是什么呢，没有这个转化，后来还是屈入到这个外道当中啊，本性还是一种这个狐狸精的这个本性。还有以前那个来过老和尚嘛，在他那个高明寺打禅期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个这个修行人，他那个时候也是说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禅堂里边规矩比较严，定期要什么呢，就是请问一些这个扳手啊、堂主等等的。当时那个修行人也是不得不问，后来就是那个请问了那个来过老和尚，当时来过老和尚也是问他说你修什么，在哪里修，当时他也是说，他说他在那个就是说修这个行善啊，然后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持这个斋戒啊等等的，而且等于他以前所修的完全就是在那个河南啊，那个在那个什么太白顶一带，当时的一些这个什么道教非常的这个兴盛啊，那么完全就是在八九年当中一直就是说修持的是一种道家的这个功法。后来来回老和尚就非常的这个感叹说，如果你说你是这个就是说土匪啊，然后杀人啊，屠夫啊，说我还能够就是说救你，我能够就是说给你指点一些这个政治政见，但是说你修这个外道已经什么呢，当时他也说已经修了这个八九年，跟那个来回老和尚也是说了，说你已经修了这个八九年的话，我已经什么呢，就是说渡不了你了，当时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啊，像与之雷同的，不论是在汉地也好，在这个藏地啊，即便就是说表面在这个寺庙当中，在修行人的这个行列当中，但是如果说没有真正对这个上师三宝有这个政治正见，相遇当中持一种这个外道的这种邪见的话，没有如理如法的这个就是说也是什么呢，没有如理如法修行的这个机会，没有这个修行的正法的这个时机。所以他下面也是举了一个例子啊，说例如像这个善心比丘，虽然成世世尊已有25年之久，但是他对佛陀无有丝毫信心，唯生邪见，以至于最后在这个花园中啊堕为这个恶鬼。这个公案大家都知道，25年啊，就是说服侍这个世尊啊，并且也是说通达了这个三藏十二部啊，但是因为他相遇当中一直具有这个邪见，所以非常不满。他说，就是说那个当时他对这个佛陀产生的这个邪见，说你除了这个头上有一寸光啊，就是说就是佛陀您有我没有的话，说认为自己的这个功德已经远远就是超生了这个佛陀，也就是说24年啊为这个如普，出身具有这个一寻光，芝麻许得五味见，说知法我胜莫为普啊，当时产生了这种邪见，说你反正你超生我的话就是这一寻光，那么在这个就是了知三藏十二部方面的话，我比佛陀还要超生，所以的话我现在不要做你的这个普人了。所以就是说没有丝毫的这个信心啊，唯一就是说产生这个邪见，那么以至于就是说最后也是说堕入到这个恶鬼7天之后啊，就是说堕入到这个恶鬼，并且就是说在他堕入恶鬼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说在衔接千佛都会讲述他的这个堕入恶鬼的这个因缘，恶鬼的这个就是业报完了以后的话，千劫佛出世还没有脱离这个恶鬼身嘛，后来就是脱出恶鬼身，他依然还会什么呢，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业报所以这就是说持邪见者，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说真正相续当中有一些常见啊断见的这些邪见的话，而且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啊，确实也是说那个很难 啊，屈入到这个正法修行。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就是说福报啊，还有就是说各方面的这个智慧、素食的善根不一样。其实，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当时就是佛陀的一些这个弟子啊，因为当时对佛陀生不起信心，就是生不起这个信心。但是，因为他们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善根啊，所以他们就知道是自己的这个业报，所以当时在这个佛前也是说痛哭流涕，说那个直接就是告白佛陀，说那个佛陀你具有这个32相80种好。啊，断证圆满啊！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就是说对这个佛陀啊，您生不起这个信心。当时也是说痛哭流涕，忏悔自己的这个业障啊。当时佛也是说了他们这个宿世的这个因缘，后来就是告诉他们，好像当时是通过哪一种方法呀？就是忏悔，当下就是说业力消除之后的话，马上就是说对佛陀升起了这个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信心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行列当中啊，真正对这个上师三宝产生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一力引发不被他夺的这些信心的话，那么是非常的这个值得庆幸的。即便是说四体相遇当中，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什么近乎佛教徒的一个那个就是说一个道友吧，那如果说那个有一些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不是说特别的这个莽撞，然后相遇当中有一种这个就是说理智的话，那就是说比如说没有真正对这个上师三宝那么产生这个就是说信心的时候的话，那么也可以什么呢，知道佛陀功德不可思议，那我现在是依靠什么呢，宿世的这些业力所导致福报不够的时候，那么对于具有什么呢，完全具有功德的一些上师三宝，像佛法呀产生不了这个正知深解，那么自己不断的这个通过念金刚萨埵呀等等的来进行忏悔自己的这个业障的话，必定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相遇当中对上师产生信心恭敬心，那么对于这个正法的话也能够什么呢，就是说引发这个正知正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是说现在自己没有产生这个邪见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经常这个祈祷上师三宝。因为在这个佛法当中，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文思引发这个正解，另一方面的话跟这个引发的这个就是说正知正解相辅相成的话，一定要什么相遇当中对于这个上师三宝要有这个信心，如果没有一个信心的话，是不可能说真正屈入到这个佛教当中啊。所以像这个就是说佛教的这个殊胜性啊，自己就是说方方面面其实可以通过我们佛教里边所宣讲的这个缘起性空啊等等的一些深深道理，还有在明眼理当中像所讲的这个前后世的这个业因果呀，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证妨害，只要自己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就是取舍的这个眼目啊，可以就是说去翻阅这个经典，并且通过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话，相遇当中产生一些印象，那么最后必定会对这个上师三宝产生就是说不被他夺的一些信心啊，相遇当中会这个引发。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讲到这个持邪见者的话确实也是说没有这个如理如实啊修行正法的这个机会。我们现在应当再再祈祷这个上师三宝，愿自己生生世世不离这个上师三宝，然后就是说不起这些这个邪见。我们下面看这个第七个这个无瑕之处啊，指的是那个佛不出世。佛不出世这里边讲到，也就是说指转身在无佛出世的暗界之中，一旦投身在佛未现身的空世中，就连三宝的名号也听不到，远离正法的光明，所以也属于在这个无瑕之处啊。这就是说转身在这个暗界当中，那么没有佛出世，乃至于就是说佛的名号也是这个就是说听不到，那这样子的话确实远离正法光明啊，应该是说属于在这个无瑕之处。我们现在的话虽然就是说本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根识面前啊示现这个圆寂了，但是必定佛陀的这个相法还注视，那么我们还有机缘就是说看这些经典还有这些论点，能够有机缘就是依止一些善知识听闻这个正法的话，也应当就是说再再感到这个庆幸啊。确实一旦出生在这个暗界当中，不要说这个就是看佛经啊听法呀，连这个三宝的名号也是听不到的话，我们想一想怎么样就是说去这个修行正法呢。这是说第七个。下面我们看那个第八个，指的是那个阴雅。这里边阴雅讲到说，假如转生为阴雅之人，自相许刚强难化，文法讲法修法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力所不及啊。因为一般转生在这个阴雅呀，就是说诸根不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人的话，一般都是说前世啊，比如说造了一些这个十不善业他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同心等流果或者是一些感受等流果的话，那么就是说造成什么呢，就是说诸根不具，所以这样的人的话一般就是说他的这个思想需要比较刚强难化， 所以就是说像这个阴阳之人啊，不论是文法也好，因为聋子听不到，然后讲法的话哑巴，然后也不能够说，修法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为无法来进行沟通嘛，确实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实在也是说力所不及的。当然我们只是说就大多数的这个诸根不具的这个人啊来进行讲的话，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不是说全部的好像诸根不具啊完全没有修法的这个机会，那也不是说完全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从这个业因果来进行讲，按照佛经当中啊这些转生阴阳的这个前世的这个业力，然后就是按照这些传承上上面的这个教研当中啊，还有平常自己所接触的一些诸根不具的这个人来进行讲的话，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明白这个业因果，那么作为这个诸根不具之人的话，明白自己前世造的这个业力，能够确认到佛法当中啊，依靠这个正知正见摄持，想方设法来进行就是说去修行的话，那么必然也会什么呢，就是说有修法的这个机会。但是我们这里边所讲就是说就大多数那么没有这个就是说宿世的这个善业善根来进行讲的时候，确实就是说跟一般那个诸根俱全的这个人来进行修行佛法，那么他们也是什么呢，比较困难的。那么这里边说所谓的这个阴哑呀，通常是指不具备智言解义这一法相，这一人之法相的这个哑巴。那么他们也是这个身处无暇之处。这里边对于这个阴哑有两种解释方式。一种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的话一般指的是说这个智言解义，那么哑巴的话不能够就是说那个说话，一般聋哑呀经常是那个一起的，所以就是说这样从这个角度啊说他们是身处无暇之处。另外第二个解释方法的话说，由于一根阴哑之人愚不可及，而无法领悟正法的含义，所以他们也属于无暇之处。这里面特别讲到了就是说一根阴哑之人，什么叫一根阴哑呢，也就是说无法愚不可及，非常的这个愚痴，像旁生一般就是说比较这个愚痴，所以就是说无法这个领悟正法的这个含义啊，那么就是说他们也应该是属于这个无暇之处。所以在这里边啊就是说阴哑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有些人说我现在就是说听前行也好，还有就是文思这个般若我听不懂，我是不是说属于这个一根阴哑之人呢，等等的，是不是没有这个修法机会，其实也不尽然。其实只要就是说听到这个佛法呀，一方面如果说自己不能够真正理解听了很长时间一直说不能够真正去入到这个佛法的这个法义当中啊，肯定跟自己宿世的这个串习有关，应该是说自己在这个前世啊文字方面就是说串习的这个不够。但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你放弃完全对自己啊就是说那个灰心丧气，不是这样的。萨迦班智达曾经讲过说自己今世啊就是愚痴的这个缘故，就是因为往事没有在文字修行，那么正是因为自己今世愚痴的这个缘故的话，也应当什么呢，在极生当中我要在的这个就是说文字修行。所以上师也是说了，像我们就是说再笨的人，如果说我告诉你就是说去念这个观音心咒啊，然后去磕头，你能够就是说念一句观音心咒然后能够去磕头的话，应该是属于什么呢，在这个闲暇之处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啊去修持这个正法。那么在极生当中，有些人宿世的这个业力不一样，有些人可能非常聪明，马上就是说像这些法义啊完全就是听懂了，但是有些人的话可能就是说听了几遍好像就是说云里雾里听不懂，但这个的话不能够什么呢放弃，还是应当就是说在这个文思啊，正是因为自己愚痴的这个缘故，还是应当这个在的这个文思。所以这里边就是对于这个阴哑有这样两种解释方法。这以上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八无暇解释了。那么我们应当针对自己的这个相续，看自己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说具有这个八种无暇之处。其实上师以前不是也是讲过吗，现在的人可能这个八个有的不一定会有，但是现在的人的话往往就是说我工作太忙了，没有机会就是说修家行啊，没有机会去这个跟大家一起这个共修啊，这可能就成了第九种这个闲暇之处。但这种这个借口的话，其实只要懂得了轮回的可怕性，修行的这个功德的话，其实你只要找时间的话总是很可以什么呢，挤入这个时间来进行修行。主要看你明不明白这个就是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真正相遇当中引发这个定解的话，哪怕自己再忙也会找出时间来进行修行。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啊，就像这个寂天菩萨也是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啊，也是讲说武当再三思力竭得那个暇满啊，确实像如果说真正思维了以后，我这些八种无暇全部没有的话，应当就说引生欢喜，对自己来进行做这个随喜。还有像那个就是说心印休息当中也是这样讲说，有等暇满宝藏身啊，六趣之中极难得，真正拥有了远离就是说这个那个八种闲暇，因为那个 圆满的话，我们等到下一堂课才能够做这个就是说介绍啊。作为这个侠马难得的这个身体的话，六气之中是非常难得的，如果自己拥有也是应当再来进行做这个随喜。经当中也是说，犹如病者遇良医，应可珍惜啊，闻这个正法。还有在这个就是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是说，若求精未乐，应利于懈怠，放逸懈怠人啊，如狗等无益。所以如果我们一旦拥有了这个就是侠满的这个人生啊，确实应当什么呢，精进这个就是说修法修法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啊放在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个就是说地方如果仅仅就是说求一个今生的这个安乐仅仅就是说知道拥有侠满难得的人生，但是还没有修法放逸懈怠的话经里边也是说这样的人如狗无益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是拥有了这样的一种闲暇的这个人生，应当再就是说精进的这个修行啊，莫忘不要让这个人生就是说那个空耗。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面道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阿弥陀佛。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下面我们做回向。索南都一坛香热八年多内尼比张龙盘仙江揭嘎那七万龙车八夜卓比卓比卓啊卓哇笑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显回心亦复燃，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作禅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